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少荣。
我们今天要来读的书呢，叫做《债的历史》，由这个 David Grable 写的。这个作者呢，相信听众们应该会熟悉，因为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他的另一本书，叫做《Bullshit Job》啊，狗屁工作。少荣，你有看过《Bullshit Job》吗？
我没有看过，可是我有听那一集的 Podcast
啊，很棒很棒啊！果然是这个从听众变成主持人的这个奋斗史哈。好，这个作者呢很有趣。好，我们在 Bullshit Job 应该有稍微有提到了，他就是这个占领华尔街的精神领袖。那他其实呢，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然后他是一个人类学家。那在聊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有读前面就是推荐序的时候，两位台湾的这个推荐人，一个是张铁志，一个是刘瑞华，他就特别是刘瑞华吧，应该是张铁志，特别是刘瑞华，因为刘瑞华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那他就有说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他的用词很委婉了哈，但他有很多地方看得出他跟作者的一些主张是不太一样的，他就觉得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解剖债的这个概念呢，有颠覆到很多经济学家的一些既有的认知。诶，这些认知是什么呢？待会我觉得我们在书的章节当中也可以提啦。那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大部头，相当大哈。前面第一到第八章呢是针对很多不同的主题来进行一些剖析，然后最后的四章呢是在讲一个类似于文明的演进的一个概念哈。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从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负债的时代。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只会 cover 第一到第四章。好，这是我们的在了解这本书之前呢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
好，所以这本书我就先来聊一下我读完这本书。其实我还没有读完啊，我也是读了一半左右。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难消化，我读着读着的时候觉得头很痛，因为它很多引经据典的部分，然后有很多就是一些他所提及的人物又或是典故是我们可能 不太熟悉的，所以这本书可能要看了两三遍然后才能大概领略它意思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以一个算是初学者的角度来陪大家聊聊这本书。
是，我们就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哈。那我是读了两遍的，少荣应该是读了20遍的角度来跟他讲这本书。好，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聊哈，这本书到底讲了那么多，到底在谈什么话题呢？那就要回到作者自我的一个剖析。他就说他有一年的时候就出席一个慈善晚会这样子的一个 dinner 啦哈，反正然后当时候的那个主办人就说，哎，这个 David Grable 来，我带你认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一个 activist， 就是一个社会运动家啦。那他们就聊到一些他们彼此在做些什么事情。那 David Grable 就说他最近在帮这个某个国家吧，或是跟这个 IMF 商讨说要豁免某个国家的欠债。然后那个对方呢，就是他那个交谈那个律师就很惊讶说，诶，可是他们欠债啦。
对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对，这就是 Trigger 作者写这本书最重要的那个 magic word。作者说，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些国家他们签下这个 IMF 的这个借贷的时候是不平等的。这个我也是稍微略懂一点点啊，说的是这个跟马歇尔计划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对，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要讲那时候在80-90年代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因为石油而赚到很多钱，然后他们把这些钱呢就存在了银行，可是这些银行就好像 Citibank 他们就有大量的钱，可是却没有投资计划，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钱呢就借给了那些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可是他们知道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都很多的是贪污啊，或者是会把这些钱都放在这个口袋，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借出去，因为他们知道最终这些国家人民还是依然会承担起这笔债务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作者的口中，他就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贷款，因为他知道这笔钱是将来是要牺牲掉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的医疗和教育福利换来的，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就是在银行为了一点点利益，他们还是会选择借出去啊。所以这在作者的角度来讲，未必每个这个欠债都是天经地义的，都是应该要还的。
果然啊，这个熟读经济学的少荣就可以很好的补充。Yes， 这就是那个矛盾所在哈。 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个词在作者的这个事件的理解当中就没有那么的天经地义，对吧？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独裁者借的钱，然后贪污腐败，人民要买单是这件事情。那作者以此呢，他就想说，诶，我们过去有聊这么多东西的历史，有聊这个钱币的历史，肯定有聊了货币的历史，然后甚至有些鱼的历史也有聊，他甚至说大便的历史 shit 的历史也有聊，为什么没有人聊债的历史呢？
对，
他就从这个债的历史当中用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啊。那第一章呢叫做道德的混淆，道德的混淆就是债这件事情呢往往跟道德有挂钩，但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是很复杂的。刚刚有讲到一个部分嘛，就是说欠债还钱，那欠债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你应该要还钱给这个你的债主。但另一方面呢，作者是说其实根据很多的像是我们知道伊斯兰我们活在这个马来西亚就会知道说伊斯兰其实是不允许有利息的概念的，对吧？大家应该有读因为我有听过啦，略有所闻。所以他们是创造了另一个词，他们不叫，应该是不叫 dividend 的，他们有一个宗教的词，然后他们那个利息不能够超过多少的，就是在宗教的意涵当中呢，放贷的人是有罪的。
对
啊，所以这个道德的混淆就是来自于一方面讲欠债的人是有罪，另一方面说放贷的人是有罪。诶，到底这一层次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有冲突的啊。然后最后一个观点哈，就是说他要讲一个东西，就是债务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是一种量化的工具，就是我可以量化说这个人欠我多少人情，或是说他欠我多少，或者说他对我要付出多少的义务，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意涵的。那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讲的是可能是钱，它可以量化很多东西的时候，诶，这一层次的关系就出现了。所以作者又再一次提出，其实债跟道德的关系，他一方面是有去界定说欠债的人有罪，第二方面是放贷的人有罪，但另一个层次又很像把量化这个东西引入进来。那量化这东西其实它反而是去道德化的在我自己的看法来，就是说我跟你就是一个欠债的关系，你不欠我人情，那没有什么，没有所谓的道德上的谴责，你只要还我钱就可以了又有这一层次的意义。所以道德的混淆是拿来解释这一层次复杂的关系的。
对，这里我先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在讨论着这个货币嘛，就是把那个债务变成了货币来衡量，可是这里的货币绝对不只是好像我们现在所指的钞票这些货币就是在古代有一些好像奴隶也是一种货币就是好像我欠你多少奴隶，你欠我多少奴隶这样子。所以这里我就先来大略提一下这个债务跟这个责任的区别就是刚才洪耀有讲到嘛，为什么就是会引进了货币，就是你要把这个债务变成可量化可衡量嘛所以今天好像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会牵涉到一些道德的判断，好像如果我就是欠你钱，然后我把这个我的女儿就卖给你做你的一个奴隶又或者是甚至是做你的这个小妾也好在很多人眼中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嘛，那你可以卖掉女儿，
是
可是如果你把它涉及进债务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这是很合理，起码在古代来讲是很合理就是你还不起钱，你的女儿就被当成是一个赎这个债的一个赎债的一个手段，然后全部人就觉得很合理因为欠钱的是你嘛，所以你欠钱，所以在道德上来讲你本来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即使你要还的是你的女儿或者是你自己变成了奴隶，其实在当时候人的这个眼里都是一件很正常的行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在道德上是非常困惑的一个事实
对，其实这是一个真实案例嘛我忘记了他名字是什么但是确实有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可能新婚要借钱来摆酒然后新婚之后呢，他老婆不是马上回到丈夫的家里是先去那个借钱的人的那一边，然后还把他卖去做妓女做两年，还完了之后才可以还给他回到夫家。然后他们有讲他们的那个部落嘛，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审判官
对，就是他们的债主
对、就是，但是这个所谓的审判官就是来介入说到底这个放贷关系是不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这些人呢
又是债主
又是借钱的所以就
就是他是、
很混乱的一个，
他是一
个
玩家，同时又是一个裁判
啊、哦。这个词非常的好。
对，所以是这个例子，我记得、啊、就是这个作者他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他就尝试要来反驳现在还钱天经地义这个前提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个假设、啊、他就提到在这个喜马拉雅东部就有一个部落，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的这些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祖先因为战败了、所以现在他们就变成比较下等的一个阶层，然后他们呢在结婚的时候就需要借很多钱，然后就跟 那些比较富有的阶级来借钱，然后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债主，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债户，所以呢他们的女儿呢就在结婚之后呢就要被拿去抵押、当成是这个还债一部分，然后他女儿呢就会在这个富人就是在这个债主的家里就被他蹂躏几天，过后就被他妈去妓院几个月、然后最后才可以回到他这个新婚丈夫的身边，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是来反驳我们、如果你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你能不能接受那么极端的例子、因为在当时的人眼中、就是那些上层阶级也就是婆罗门眼中，他们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就是我们讲嘛，他同时也是玩家，他同时也是裁判，他是他来界定这个东西到底符不符合道德。
对，但是这个部分呢其实前面推荐序就我讲那个经济学家他会有一些意见，他说当然David Grable 举这个例子听起来很不合理，但是我们又要怎么样去评断那些可能是他为了自己的欲望然后到处去举债然后各种享乐然后不要还钱的人呢啊，当然这个部分是有挑战了，在此说明一下。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作者、我想这个应该是更加冲击，如果 有在读经济学的朋友、可能更冲击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不是念经济学的啦，所以我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冲击多么大，但他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经济学有一个讲法我相信大家也略有所闻，就是我们的钱币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用 system butter、就是你需要猪肉，然后我身上有鞋、那我们可不可以多少斤的猪肉换我做的这双鞋，这样子换，然后觉得说啊，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货币。有货币之后呢，一开始就可以自由的流通，然后再之后呢才有所谓的信用赊账的概念，就是才会有欠债的概念。作者的讲法呢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先有信用赊账，应该是这样子推的。那我讲讲看作者的观点是什么，是因为他说如果你的这个做法是一开始是 system barter 的话，它会变成它自然会衍生出一个货币的概念。比如讲哈，我们这个村子里啊，就是你是负责制造盐的，我是负责制造血的，另一个人是负责制造猪肉的，或是有一个人是负责这个产出米的。那在这个经济关系当中呢，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诶，有些人知道说我这个东西是更好拿来换的，那它就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局面，是我这个东西反而不会拿来换，我会拿来存。因为米在这一层次的关系当中它就可以是钱币的一种，也就讲钱币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一张纸，只要可以通用来交换东西其实就有钱币的概念嘛，对不对？
货币、
货币的这个概念嘛，没有错吧。所以他说在这样子的经济关系当中反而是 很怪异的，就是有你会发现说大家都不要卖米，因为这个米其实久而久之会越来越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它就会阻断整个经济关系，所以货币推动的这个整个经济结构呢反而是奇怪。那作者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觉得以前的人以前的部落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我一个村落，然后我们彼此是就是你是我 brother 嘛，就我隔壁家，那你今天你可能需要米，然后我需要鞋，但是我没有鞋，但是我跟你借，我跟可不可以给我呢？你大概率会说可以，因为他心可能少荣心里想着说，那以后有一天我需要鞋的时候，你给我鞋不就好了吗？所以他更像是那种人情社会，
对对，
就他没有所谓欠可以说是欠来欠去，可是这个欠并不是很具体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说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契约，只要我以后有需要这个东西，你给我就可以了。所以反而是用这种信用赊账或是人情的概念先建立了这个系统，而金钱呢反而是后期的时候
某些这个国王 要有一些政治因素的考量，待会我们可以发挥一下哈。
对，
但我先讲到这边。
好，所以是啊， 就是如果我们有读经济学，我们都一定 会被 这个论述所冲击到，因为以前我们一直都被经济学它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事实所框定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出其他可能性。可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作者为什么作者解释啊，为什么以前到底有没有以物易物这个 system butter 存在呢？他讲其实是有的，可是他只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凯红要凯有提到嘛，这个以前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喜欢牵来牵去，而不是好像讲我给你钱然后你就给我货品，这样 这些行为可能在古代人看来是比较冷酷的啊，就是我不想要跟你，
我觉得重点是不实际、
啊、对，
就是到底要怎么量化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啊。
对，所以就是所以他就觉得，所以以物易物它只会存在于陌生人之间，就是很多时候是你是别的地方来商人，然后我就只想跟你做一次新的生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会想尽办法占你便宜，所以在有一些好像英语或者是法语德语那些的语言当中、以物易物其实它带有一些欺诈的一些意思，就是它的它这个日的来源。所以他这个作者有解释啊，从这个人类学角度来讲，其实以物易物只存在于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如果你是熟人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以物易物，你就好像我们提到这种用这种信用经济啊，今天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可能有一天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我，就大家都是牵来牵去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我们只有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们还保持那种就是一次性交易的这种手段而已。所以其实所谓的以物易物就是好像我们开始讲嘛，货币有很多种，不只是钞票，好像在一些国家可能是这个鱼竿也可以拿来做这个货币，
是
又或是奴隶也可以拿来做货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以前的人他可能他们在交换这些鱼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在以物易物，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货币的一种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他们从这个信用经济已经慢慢演变成有这个货币的一个阶段，可是并不是由这个以物易物开始了。相反，这个作者认为呢，以物易物呢是来到现代才开始出现，就好像有一些国家可能他们有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通膨，他们那个钱已经不能用了，他们就只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就好像还有提到在1990年的俄罗斯，又或是2002年的阿根廷都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以物易物反而是一个现代的产物，而不是我们从古代慢慢演变成现在这种，
很像现在国际交易可能也是这样，
对，
就是我卖你大豆然后你用什么，它有的时候它是绕过这个货币的概念去进行的啦哈，这个我粗浅的这个认知是这样哈，曹荣随时这个纠正我啊。所以是这个部分，这一章其实有讲到嘛，那货币什么时候存在，其实是国家单位他为了什么呢，其实他的那个讲法很微妙，他说其实也不是说要让人民赊账，而是说他可能国家单位他发布货币之后，然后他就会就是比如说去引诱大家用这种金钱或是其他货币的这个能量呢，去使得整个交易市场或是去打造整个市场，它反而是一个人为的事情，就是我研发了货币之后，然后说、哦、你们要缴税，那你就要做你的工作，比如说你是农夫你就要去进行生产，然后你是这个铁矿你就要进去打矿，以此呢来督促大家去进行经济活动，反而是为了市场货币这个概念才会出来的，这是国家发放这个所谓主要的货币的源头。
对，所以这里也是它是第二个谬误来的，就是我们都懂其实经济学的这个祖师就是亚当斯密，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自由主义者嘛，所以他就觉得其实在还没有国家跟政府之前呢，这个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市场，而为什么会有政府呢，其实你就是要保障这个市场就每个人遵守它的规则，然后就是让这个政府的功能其实越小越好的。可是其实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啊、其实在很多时候如果一个地区它是没有政府的话往往也就没有市场，所以作者他有一个非常就是颠覆我思维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讲其实为什么国家要你纳税呢，其实是为了要创造市场，他就引用了一些例子啊，就是好像在就是马达加斯加啊，那时候就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部落，然后当这个法国去殖民他们的时候呢，他就要求他们每个人缴税，可是他们一向来都是没有货币的嘛，所以那个 法国就殖民者呢，他们就创造了货币，就是马达加斯加货币，过后就分给他们，然后再要他们拿这笔钱来缴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要创造市场，因为当你有了这个纳税的义务之后，你就被逼要去工作，然后你被逼要去工作的时候，那个经济活动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是一个一个的被 点起来，所以就是整个市场就会被创造。如果没有这一步这个政府的干预的话，其实很多地区的市场他们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这个作者他在反驳亚当·斯密的观点，他就觉得其实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像亚当·斯密所说这样可有可无的。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政府的话，一个地区的市场也就没有办法运行。我们就可能换一个比较简单的想象啊，我们就这样讲，如果今天一个地区它是没有政府、没有治安、没有警察的话，你敢去跟人家交易吗？你不怕你说假的钞票，或者是你不怕人家卖你假货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的话，大多时候那个市场交易是没有办法顺利进行的，因为大家的这个彼此都没有信任嘛。所以反而是有了这个政府的介入，这个公权力的介入，反而让整个市场可以运行的更加的顺畅。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维护，好，尽可能的找干预，反而是只有他介入，甚至有一些推动的因素嘛。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想要进行这个交易这件事情，是你因为有这个缴税的义务他才要去工作这件事情啦。然后我记得书中有讲，其实很多的殖民政府都会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名字去合理化这个税制，很像叫教育税。
对对，
就是我来是来教化大家，来把文明散播给你们，所以你就要这个有欠我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了。好，这就是所谓那个以物易物的这个经济，好，就是也打破。但是我记得作者啊，这个可能我有点记错，他有讲说他讲的这个观点呢，也不是在所有的部落或是社会一定是从这个开始，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东西，但他的目的是说所谓以物易物并不是所有部落的一开始的做法，好，这是一个迷思。甚至是他讲其实经济学也很难去论证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就继续的，不然的话他的讲法是如果不以这个东西为前提，现代的经济学
没
有
办
法发展
法建立、
这个 我难以想象是怎么样的状态、但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判断。好，那第三个部分呢，就要来聊到一些债务的历史、这个特别有趣、这作者聊了很多邵荣讲的很引经据典 Mesopotamia 然后中国啊各种各样的古文明。那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它是很有一些宗教意涵的，对吧？就是但是你看哦，我们好像基督教讲原罪、就是说人生而为人呢，你总是欠上帝某些事情，最简单讲就是你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对吧？然后所以你必须要行善或是做一些事情来去这个还利息。那你死之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 principle 那个主力也一起还过去。那放在可能一些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有那种祭祀活动、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嘛，就是说我的命呢是上帝给的，那我就要
还一点利息。
还一点利息，还什么利息呢？我不可能杀自己嘛，就是杀动物然后就还给这个上天祭祀，那死的时候就归天、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天神之间，无论是宗教也好，也是天神的概念都好，我们这一层的这个债务跟债主的关系。那回到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呢？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跟你祖先的关系，你祖先生下了你、那你要还债的做法是什么呢？你要生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要生孙、这一层次又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层次的债务的概念呢，它其实并不是还给，比如说 你欠你父母一条命嘛，还是你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对不对？但你要还债的方法不是真正意义上还给他的东西，而是你要生一个孩子让你成为父母、这件事情不是像哪吒这样好什么我的 骨肉全部还给你有这层的含义，但是我们更多倾向理解是这件事情，或是很像一些宗教讲啊，这个先知给了你们知识，那你要怎么还呢？你要学习这个知识，然后去把这个知识散播出去。所以在债务的某个维度来说，它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商业的债务是很不一样的。它的那个做法是很伟大的，有一种传承性的。你不是真正还那个债主，你是要还给下一个人， 啊，借此来让你整个功德圆满这样的感觉、啊、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叫做原始债务理论，就是讲、嗯这些债务它其实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宗教角度来解释这些债务的起源、
嗯、
所以就好像他有提到就是我们继续来谈回这个货币嘛，就是好像讲在一些古印度这些地方他们就会用这个公牛来作为货币，我们这里讲虽然讲货币啊，可是 它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衡量单位，就是讲我这个东西是指一公牛两公牛，而不是会真正把那个牛捧在你面前、啊嗯、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理解，所以一开始为什么他们会古印度会用公牛来作为一个这个货币来作为一个衡量单位呢，是因为公牛是用来祭祀这个神的，所以他们觉得公牛是最神圣的东西，所以这些原始债务理论的这些倡导者他们就认为，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一开始的时候债务的起源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所以被用来衡量债务的这些货币它也是有这些最神圣的东西，就是在宗教当中最神圣的东西，比如公牛来做。可是我记得到后面的时候作者就开始去反驳这个理论，他就有讲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如果宗教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下来是要就是还这个上天欠这个天或欠这个神的这些债务的话，那其实我们凭什么还呢？因为神跟我们都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嘛、嗯、神其实他要什么都有嘛，那我们拿什么来还他呢？而且就好像刚才洪耀提到，我们不只是欠神东西，我们欠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好像我们欠我们祖先东西，我们欠我们父母东西，因为他生了我们，又或者是我们欠这个世界上很多发明家东西，因为他们让我们这个生活过得更加好。那我们一开始到我们已经明白事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欠下那么多债务，其实我们债务是已经是无穷大的时候，我们又要拿什么去还呢、嗯、所以他觉得这个原始债务理论是有一点不靠谱啦。而且他其实有讲到的是这个原始债务理论呢，它其实是为了要合理化为什么你要缴税这件事情、
嗯、对，
因为我们欠了这个天或者是欠了神，到后来我们欠了这个国王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缴税来还债。可是还有讲到其实在古代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些自由的公民啊，他是不需要缴税的，就好像在古希腊他们是不需要缴税的，反而是这些地区的政府他们会就是周期性的举行一些大赦，就是赦免你们所有债务，反而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减掉你的债务，而不是把税加在你身上。所以他觉得这个原始债务理论有一点站不住脚的这个。
我的理解是这样，他讲的是当然我跟你的读后感有一些不一样，这也很正常，每一个读者有不同的观点、嗯、但我理解到他讲说，如果我们他说所谓的原始债务理论呢，放到这个层次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事情，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还天神啊、哦。所以它延伸下来它就变成是很多阶级，这个东西似乎又变成比较缓和，比如说你欠你父母，这听起来就还蛮天经地义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社群之间有一些义务或是怎么样的东西，这个反而成为了整个人情社会或是社会的这个粘合剂，这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刚刚讲到那个国王的那个例子呢，它更多是讲说很多的国家就会套用这个东西来正当化自己这个收税或统治的这种合法性，就是把国王等同于上天，然后说 我跟你之间的这个义务，甚至是他好像在俄罗斯嘛，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你比如他会说你是俄罗斯人，那你去到别个国家移民你就是错的，因为是俄罗斯养你的、嗯、你欠俄罗斯，你不可以去别边，他有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关于那个所谓的那个特色呢，其实它这个东西就隐含的国王其实已经把自己当作是那种天神般的地位、嗯、我要怎么样去这个展示我的恩情呢，就是我要特色。好，而你为什么会常常会有特色会变成一个 routine， 为什么常常国王一登基就要特色，当然就是展示我爱民，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潜台词就是说你本来是欠我的，我让你暂时不欠、嗯，它是一种展示自己统治的一种工具。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可以去理解的是，你会发现农民总是欠钱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隐含到我们讲的不平等的地位， 你很难在这个维度上，你说我欠国家钱，我很难真正的把我的债务还清了，所以你会发现人民总是欠钱在那个关系层级当中，而总是需要特色，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就会维持不下去。 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其实从比较现实一点的层面来考量的话，他也是有提到啊，如果很多人都欠债，就是很多这些农民都欠债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如果他们被觉得被压迫的话，那这个社会可能就会有一些动荡嘛。
对，
所以他其实他到后面很后面，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边，他就会举出一个很激进的一个主张，他就讲我们应该要赦免现在很多人欠的债务，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负债嘛，应该赦免他们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规律来的，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也不应该就是。不应该 miss 掉这个东西
啊
所以
其实用维稳工具你知道吗，就是我要继续我的这个合法性，那你就要赦免现在，我就很像我们的 PTPTN 也常常有这个赦免的这个行
为，就换取一些支持
有 discount 啊什么之类，就是一种这样子的，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啦。
所以这个也是遭到非常多人就是批评的地方，就是大家还是 不能就是放弃那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执着，全部都会觉得为什么你是就是借钱，可能你借钱来享受人，为什么现在要赦免你？可是就还是回到作者他的语境啊，就讲其实很多那些好像海地啊，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又或者是好像我们一般人也好啦，我们其实欠了很多债务都是身不由己的啊，可能我们要读大学，可能我们从小就背负了很多债务，然后所以我们来到一个社会之后，然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关系嘛，所以那些有钱人就变得越来越有钱，然后我们这些欠债人也会因为复利的关系然后越欠越多，可能只够还利息不够还本金，所以 他就提出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啊。
对，不过我觉得回到来也是在他第四章这个残酷与救赎讲，就是其实债务有一个蕴含的前提，就是双方是平等的，因为他就其实还是那个例子啦，就是你不可能跟天神达成某种债务跟债主的关系，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还得起，所以 他有赦免你的这样子的能力，也是因为他根本不 care 你的那种小小的那种还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就是回到来现在的社会关系当中，你讲欠 PTPTN 钱的人他跟 PTPTN 之间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平等的关系呢？讲到更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利息本身是不是暴利，这个东西我可能要回去聊聊这个宗教的维度啦，因为作者其实在前面的时候讲了好多有趣的例子啊，像是在日本嘛，没有记错，就是有一个这个卖酒的女性，她就是每次就是榨干她的这个债户，每次用很不平等的这个条约，然后其实最终她是被天神化作一只牛，然后就是惩罚她，就常常会有那种对于放高利贷的人的那种惩罚啊，所以是放高利贷或是真那种不可能还回的利息，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啦。
好，
有什么要补充吗？
这边应该是没有了，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谈最后一章。
好，
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一章了。所以最后一章其实还有讲到他就是在宗教，也是回到宗教当中啊，他就讲到其实宗教当中所谓的救赎，它其实也是一个金融用语来的，因为救赎它的意思是你赎回你欠的债务，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好像天主教讲你为什么要入教，你为什么要信神，就是因为你要得到救赎，其实就是你讲你要把你欠神的债务一点一点的还给他，所以他就很好奇为什么宗教在那么早之前就已经有这些金融的用语、就是他把那些经济用语或者金融用语带进了宗教当中，又或者是他讲自由，其实自由他的意思也是你就是还清了债务的意思啊，就叫自由，又或者是在不知道是在什么苏美俄语当中，就是自由就是讲你回到母亲的身边，就是指那些奴隶因为他还清了债务所以他可以回到他家人身边的意思，这个就叫做自由。所以他就讲其实因为他是研究人类学嘛，所以他就研究很多这种不同种族的这些语言，他就讲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有不管是救赎或是自由又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宗教用词当中、其实很多都有涵盖这些金融或者经济的用语，这点还觉得比较有趣。
包括一个土配，就是配的意思，就还债的意思，其实也是一种要平息自己的错误的概念，就很像他举的例子是我昨天这个不小心喝酒好打死你的哥哥，然后我配你其实是要希望说这个我们可以抚平我们之间的关系，它有这一层次的这个含义啦。
对，所以我觉得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接下一期可能会在着重的部分，就是他讲其实货币 它一个作用呢，它是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
对，
就他讲在古代嘛，我们开头讲嘛，古代是一个信用经济的社会嘛，很多时候都是我赊账然后 又到你赊账，就彼此欠来欠去这样子的这种情景。那为几时会出现到货币呢？就是你在安排人们之间关系，比如你要结婚，你就会送对方一个很珍贵的货币，就好像我忘记什么例子了，就是好像一些一些什么什么棒，就是棒子，就是什么棒子、
okay.
然后你就会送给对方，就是你想要告诉对方这东西是很珍贵的，然后今天我要娶你的女儿，我给你这个东西不是代表我要买你的女儿，而是我想要告诉你，你的女儿嫁给我，这个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用任何货币的价值来衡量的、所以又或者是看洪耀讲的例子嘛，你不小心打死人，然后你要赔对方一些货币，在这里的意思也不是讲哦，我打死你所以我用钱可以买你一条命，而是讲因为打死你这个罪孽太深重了，所以我只能用这个货币来就是给你这些货币，然后希望我们两家不要成为世仇。所以还有讲货币它其实它的作用不是为了要进行交易，而是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不一样的地位。
好，我再补充一个我记得可是可能跟你没有什么承接性的一个话题啦。那作者也有讲说后来这个延伸的钱币两面嘛，一个是这个有国家的这个印章，可能可以看到毛泽东啊还是冬瓜杜拉曼啊，然后第二个是在讲这个十令吉二十令吉啦，所以他也某种意义上他这个相信大家有听过啦，就是他给你一种信任，是这个东西是被 verified 的一件事情。那很久很久也不是很久啦，反正就上个世纪的时候，以前他们是我出多少的货币我就要跟多少的黄金做挂钩，没有错吧少荣？
对，
好，来借此来说，我这个货币是有东西来等价交换的，这件事情来确保我的可信度啦。那当然在美元跟这个黄金脱钩之后呢，这个东西就解开了，然后就其实就也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我们可以摆脱这个限制，然后就是疯狂的印钱，然后这个东西也造成了现在所谓的通货膨胀的一些原因啦哈。当然这个作者有稍微的提到一些，但是跟我相信是他发挥的非常尽兴哈，但是我有点不能理解他跟这个债务之间的那个连接在哪里。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债的历史第一到第四章，看得出我们是非常的辛苦啊，少荣非常的优秀啊，补充了很多这个我的不足。好，我们希望这个下一期呢可以讲得更好，我们会从第五到第八章继续来聊这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债的历史。好，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